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一节，31到35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36到43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这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一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看，把那个脚铁脚详细的讲解的特别详细哈。44到45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但以理先很正确的说出这个外邦君王梦境当中的事情，这个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因为做梦的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又不告诉人家他做了什么梦，或者他说他忘记了那梦，可是神启示但以理，可能把同样的梦再给他吧，所以他想正确的说出外邦君王的梦境，然后为他解梦。就因为有约瑟啊、但以理啊，特别这两个人解梦的故事，这些圣经的记述，就是教会里面，尤其近代兴起了一些人。特别喜欢给人解梦，而且觉得好像这是神赋予他们的恩赐啊。对这样的人，我要讲一点你可能不太喜欢的话。其实我相信，一般神的儿女，如果做了异梦，真的是出于神的梦，通常自己会知道神要对他说什么话，并不需要别人给他解梦的。多半的情形，只有不认识主的我们所谓的外邦人，才需要别人来给他解梦。因为神的儿女，他们会去听神的道，会去读圣经，他们平常的心思意念应该就常常在神的道的轨迹里面。你知道梦意象是一种心思上的东西， 而神的儿女应该平常就像诗篇讲的，昼夜思想梦想神的话，所以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语、他们这个人的生命，平常就已经常常走在神的道的轨迹里面。所以如果神给他们异梦，也就是在夜间，有的时候在白天，从神那里特别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意念，他们应该会更自然的领略那个意念的意思，因为那是神的启示啊，而神启示的当然常常都会依循他的道、他的话语的轨道来走的。而外邦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正因为不容易领略属灵的事，他们也不会去聚会听到，也不会自己去读圣经，所以神给他们异象啊，就如同主耶稣也用比喻来对外人说话一样啊，而这个他们常常不容易立刻明白，神要他们因此得到深刻的印象，而会去寻求想要明白这些事，不是立刻一听就知道的，而是能够去思想这些事。那个是神给外邦人异象的意义。事实上神给外邦人如果有神迹，也是这个意义，而不是让我们以为神只要行个神迹，外邦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真神，然后就要信主。其实神给外邦人无论异象无论神迹，都为了要让他们去思考，好让他们寻求而能够真实的认识神。所以通常外邦人如果真正的是从神，他们还不认识的神，得着异象异梦，可能常常需要别人给他们诠释，甚至像在这里一样以超自然的方式来给他们诠释。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会回应我说，我就是因为不熟悉神的话，我不像你们传道人不熟悉神的话，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先知。我同意，可是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满足于自甘这样一个卑微的地位呢？你是神的儿女啊，你应该要追求更认识神的，而不应该甘于屈居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外邦人的身份地位。遇到这些事要去追寻先知来为你解梦，你应该在平常就留意读神的话、听神的道、思想梦想神的话，对吗？也就是说，对这样的人来讲，如果你说你圣经不熟，那么你需要的不是先知，你需要的是教师啊，需要被教导神的道啊。我讲的教师不一定是要有一个传道人来做，而是你自己要成为圣经的学生，要认真的读神的道。我们回到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梦，一般相信他所看见的这个巨象、这个大象，是在预言两约之间，也就旧约将要结束的时候，一直到新约时代的开端，在近东世界，也就是跟以色列人相关的那个世界，两河流域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等等这个地方，以前被称为近东世界，现在我们称那里叫中东哈。这个大象是在预言两约之间，在近东世界有四个相继兴起来的帝国，没有管亚述帝国，那是更早的，可是从巴比伦开始，接下去有波斯马代帝国，有希腊马其顿帝国，然后有罗马帝国。如果你熟悉西方的历史的话，你会知道这四个帝国。但以理很清楚地解释那个梦，王的梦，那个巨象分成四个部分，都分别以不同的金属来代表。 金头是巴比伦，银胸跟两双臂是波斯马代，腰跟腹部是铜的材质，那是希腊马其顿帝国，铁腿跟脚是罗马。你知道基督的国就是教会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开始建立的，对吗？这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变成充满天下的大山。我们相信这是指着基督和他永不败坏的国度。这个国度并不是等到基督再临的时候才建立才来到，并不是的。当主在主祷文里面要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它并不是指的我们祷告着有一天进到天堂神的国要降临，而是现在要开始降临的。因为他紧接着的祷告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定也不是指的将来才成全的，是现在要开始的，对吗？在福音书里面清楚地讲这一件事，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两处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神的国近了不是指着他再来的日子近了，是他马上就要开始实行在神的百姓中间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28就知道，马太福音12:28，当主赶出一个又聋又哑的鬼之后说的话，我们可以来读：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那主赶鬼不是将来在天堂的事，对不对？是现在的事哈。如果还有人想到神的国，总是讲到将来的天堂，我刚刚读这些经文，希望修正一下我们的观念，好吗？现在就是神的国开始临到的日子。事实上是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建立起来，圣灵降临，教会建立起来以后，神的国就开始建立在他的百姓中间。那些遵行他的旨意、服从他的治理的子民，就是神的国哈。也就是我们想到神的国，也不要只想成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度、天堂我们要进去的，而是我们就是。神的国。事实上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启示录第一章跟第五章两次讲到我们蒙救赎的人，说我们就是成为国度的一群人，对吗？可惜我们中文和本在那个地方把它翻成我们成为国民，好像强调的是我们成为那个国家的国民。2010年吧，那个和本的修订本有把它稍微改过来哈，因为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那个字并没有国民的意思，那个字是君王跟国度的意思，巴西雷尔那个字。所以我们是成为国度的，我们自己就是神的国。在但以理书里面，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异梦里面，神用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来代表这一件事哈。对神来说，世上的政权这些帝国虽然有更替，可是它的本质是一致的，背后总是有抵挡神的权势，黑暗权势哈。你要知道政治场上背后都有抵挡神的权势。你不要说，对，我知道，那些蓝营的都是背后抵挡神的权势， 另外一群人是我知道那些绿营的都是背后是抵挡神的权势。拍谁？对不起，两边都有哈、哦。你只要在那个领域里面，都会有抵挡神的权势在里面。事实上，在任何领域里面，不只是政治，都有。这是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末了说的话：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嗯。可是神就是要我们神的儿女站在其中，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对吗？这也是但以理书里面还有这个意象里面所要说的伟大的事情。所以神没有看这些帝国一个一个的是不同的个体，而是把他们合成一个大象在一起的。而石头虽然打在那个巨象的脚上，却使整个像金银铜铁泥都一起被打得粉碎，直到世上的果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果，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意象就是要给我们用看的来了解一些真理。这个表象蛮清晰的，对不对？我相信神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个，而不是一直要在那里配圣经里面这些话是指着哪一个国家，今天是指着哪一个政权说的啊。更多的注意背后的那个性质，那个原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信息。这四果合成一个巨像，材料各自不同，对吗？可是它合成一个巨像，所以你也可以说仇敌在各个领域里面他的工作外形可能会相异，会不同，内里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时代仇敌所使用的工具不同，背后属灵的权势都一样。你说哪里有一些政权是迫害教会的，另外一些政权不是这样，那一种是伤害神的国的，这一种是赞成是帮助神的国的，不见得啦，不见得。那些看起来没有迫害神的国的，没有迫害教会的，有可能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他们的价值观一直在影响神的儿女，让他们跟随在其中，而不是神自己的价值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留意的事。后来但以理书要用另外一个神直接给但以理的意象来重复的说这一件事。在那里但以理看见的是七只兽，四只兽，记得吗？那个是很多人读但以理书还有启示录最有兴趣的题目之一了。但以理书第七章，那四只兽也各代表一个帝国，可是到了启示录里面却只提到一头兽，而且同时兼具那但以理书的四头兽的不同的特征，对吧？狮子、熊、豹等等不同的特征。所以这是整个圣经一贯的信息，要我们注意的不是那个外面的表象，而是注意内里的含义啊。这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在脚上，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以至于整个像全身都粉碎，这可以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啊。因为基督的果也是胜过黑暗权势的根源啊。而扎在脚上，我还想到一个想法给你做参考啊。这个不是解经，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解，可是我觉得扎在脚上好像意味着基督并没有要他的教会面对面的直接的扎在那个像上面去对付世上的果，基督并没有要我们这样。你如果直接把一块石头坑在人家的头上，那是面对面直接的去对抗他，对吧？可是砸在脚上可能有一个意思，神并没有要我们这样 基督在圣经里面很多次基督以石头来比喻他自己，来论到他自己。比方马太福音21:44就引用了但以理书这一段话。马太福音21:44，在那个凶恶的原户的比喻里面，他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主很清楚的为尼布甲尼撒王的异梦，除了但以理所诠释的以外，主耶稣很清楚的把它诠释在他自己身上，对吗？讲到那块石头，就是在讲到他自己，而这个石头并不是从一起头就主动的往人身上砸的，它并不是，不是吗？而是神设立在那个地方，是人家经过那里可能自己会去踢到他而受伤的，这是神的一贯的做法，我一直希望弟兄姊妹认识神这样做事的法则。他一向是设立一个人在那里，带来影响，而不是总是攻城略地的。当神想要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件事，改变一个环境，甚至也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他的做法常常不是直接去改正他，或者攻击他，去对付他等等啊。他是把属他的人设立在那个地方，把他放在那里。这有可能是放在一个家庭里面，有可能放在一个学校的班级当中，也有可能在职场上的一个位置，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政治场上的一个位置。他就在那边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就会带给周遭的环境很大的影响。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说，顺从他的，他就会成为救恩的磐石，会成为他们的圣所。可是对于那些悖逆的人呢，就会变成使人跌倒的磐石。你听过这个话吗？这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的，以赛亚书8:14。以赛亚书8:14，你要熟悉圣经里面用石头来讲到基督的这些经文好吗？都是很重要的经文。14，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8:14。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他必作为圣所，对那些顺从的而言，他成为圣所。你有没有找到这个圣所？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所，成为我们的避难处。可如果我们是不顺从的，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两家一样，被设立在那里的磐石就成为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所以不是基督用不同的态度对不同的人，而是我们不同的人怎么样对待他带来区别。以赛亚书32:1-2，以赛亚书32:1-2，另外一个用石头讲到基督的经文，来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再看28:16，以赛亚书，那个大概是这一方面最有名的经文了。以赛亚书28:16，来，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引用这一句话，把最后一句说成信靠他的人必不自羞愧，记得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2:7，这是 另外一个把这件事诠释得很清楚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第七节，来，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刚刚后面这段话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的话，你记得吧？前面引用的是二十八章十六节的话。如果你已经听得很乱了，你不太熟悉我讲的这些经文，希望你要熟悉，好吗？所以主耶稣设立在那里，像一块大磐石一样，它可以成为遮荫之处，可以成为保护，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可以成为我们的根基。可是它也会成为，也有可能成为我们在这个干嘛有一块大石头在这里碍手碍脚，让我车子通不过，也可以这样，甚至一不小心踢在上面，你就受伤。或者是跌跤啊，你有想过吗？基督还有他的福音也有这样的功能，他可以成为圣所，也可以成为敌人的磐石。对不顺从的人而言，他其实为自己跌倒，并不需要神用石头来砸他，并不需要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这个石头将要扎在不顺从的人身上。其实我觉得，虽然这个意象里面提到那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扎在象的脚上，但是有可能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真的神拿了一块石头扎下去，或者神用什么方式来对付罗马帝国，或者像这样。不是的，神的做法仍然是这样。他当年对他的百姓，他的做法是设立一个磐石在他们中间，也就是设立一个真正属他的人。那个人有可能是摩西，有可能是大卫，有可能是先知。可是最后，这个设立的这一位最伟大的就是基督自己。神设立在那边，然后就让他们受影响啊！我相信，就是连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的。不过这个时候，神设立在那里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不是只有基督自己而已，而是包括教会，包括属他的儿女。神把我们设立在这里，我们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活出基督的样子来，这个本身就将要像一块石头扎在那个象的脚上一样，要使它变得粉碎的。神的做法一向是这样，所以我再一次的说这一件事，不要太受有另外一些人的教导的影响，想到属灵征战，想的都是那些怎么样攻城略地，不是的。真正的属灵征战的要点是在我们的里面，胜过我们这个人原来的样子，胜过世俗的那种样式，活出基督来。那个本身就是最好的，使这世上的果会成为主和主基督的果的原因啊！这也是为什么主说要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先行在我们每一位属他的人心里面。这里提到这块石头是非人手凿出来的，我想那个意思就是它不是出自人的血统，不是出自人的才能，不是在人的传统底下，不是因为在世上受了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培育而变成这样一块石头的。它不是受教育人的智慧知识，因为我们的主来自天上，来自神， 它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在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旧约的末代先知其中一位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他是神所亲自雕刻的石头，这是撒加利亚书三章第九节的话，他是神亲自雕刻的石头，不是出于人的。而天父确实是这样，他一直像基督，一直是这样，他向天父降服，柔顺地走在他的旨意里面，让神自己来带领他，雕塑他，而不是自己的规划，不是自己寻找高升的机会。所以这位兴起来要做万王之王的，并不是像比方像 Adolf Hitler， 像希特勒一样啊。你知道希特勒更多崛起于江湖，成为德国的最高领袖之前，他做过很多奋斗，甚至写了一本书，写了一本他早期的自传，就叫《我的奋斗》。你知道这件事吗？希特勒哈，他是非常有心机，有目标，要培育自己成为这样的领袖的哈。他连演讲都在镜子前面会练习多次的一个人啊。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崛起的，他不是怎么样立定目标想要成为这个超卓的领袖而装备自己操练自己学习，他并不是的，或者是自己去专营想要升上高位，我们的主都不是这样。如果说他有专营，他专营的是谦卑自己，他因为这样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是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因为他学了顺从，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的主他走的道路就是这样，今天我们的走的道路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代表了基督的国度，代表了神的国，并不是人建立的，也不是借着人的支持而存立的，它不是靠着人的权势或者是政策，而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圣经说它是匠人所砌的石头，也就是这世上的人不会想要用它，不会想要说它有什么用处啊，看他是无法塑造的一个人。你知道这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一个匠人是拿着石头，他讲的是那些雕刻家拿着一块石头要做成一个雕像，一个成品的，可是匠人看不上眼。这有点像关于米开朗基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次走在佛罗伦斯的街头，看到被匠人丢弃的一块大理石，很大一块，可能那个匠人原来有一个目标，可是后来磕坏了，大概是放在那边，没有去理他。他在那边驻足，左看右看，研究了一会儿以后，他就花钱把那块大理石买下来。我现在讲的故事是不是真正发生的细节我不知道，这是传说中的故事，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他用那块石头雕了什么，就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雕刻了，就是大卫像啊。这个用来讲基督很合适的，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也就是他们连要凿他都瞧不起的啊。可是神使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为建造的根基啊！所以基督的国度不是这样靠人手而立的，是神的作为。而这里提到，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神要做这件事，要出来这块石头，而他并不像地上的政权，你需要去 想办法去攻打他，去胜过他，有一天取代他，一个国换另外一个国，一个君王换另外一个君王。神的国不是像这样的，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建立在人的心中。所以神的国有一个特点，他常常跟地上的国并立的啊，而且他不需要在建立在一个人家的国家里面建立他的国的时候，告诉他的百姓说，你要小心，不要听从那个，要听从我，暗中在筹谋建立他的国。他不需要这样，记得吧？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国，但是又生活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国度权下的子民，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要顺服君王，记不记得？所以这是跟地上的国度完全不一样的事，对不对？如果是地上的国度，那样的人叫做汉奸叛国，不是吗？可是没有，他不是像这样。我逐步的分析，要让大家对于神的国度有更抽丝剥茧的、更加详细的概念，因为那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因为那个国正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国，神的国。主建造他的国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活在原来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里面。可是就这样，借着他的道，逐日的叫我们的里面越来越服从神的道，以至于有一天他的国度完满的建立起来，将要取代世上所有的国。即使到那时候，地上邦国的存在的目的就完满达成了。那是世界上会有国的最初的动机，要让神的百姓过得更好，不是吗？要让百姓过得更好。而这个神的国也是不会被毁坏的，不会被取代的啊！不是他取代了世上的国，有一天会有别的取代他，不会的，因为他将要存到永远。但以理在解梦的时候，对于那个金头做了一点比较丰富的描述，因为他面对的是神在那个意象里面金头所指的巴比伦王。可是他对于接下去的银胸跟膀臂、铜腰与腹，也就是波斯帝国跟希腊马全顿帝国，并没有做太多的描述，只是提到而已。可是接下去对于这两个国度之后，到了应该是但以理书第八章以后，将要对这两个国度做更详细一点的描述，特别是希腊帝国。可是在这里，他从一起头就对第四个国家，就是罗马这个铁腿鱼脚描述的详细一点。我想那是因为基督的国将要在罗马帝国的来到，所以我们想到这些这个具象，或者将来四头兽代表了四个帝国。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并没有要我们把专注的焦点放在这个一个一个国上面，而是要放在那块石头，放在基督的身上，放在神的国上面，记得吧？记得这一件事。这样你如果在读启示录，启示录应用了但以理书里面这些兽这些，你也就会记得不要把焦点放在要读出那个兽到底是讲的哪一个政权，讲的什么事情，而是神要我们注意的是神在其中正在经营在建造的他的城他的国度。巴比伦王所建的异象，那个巨象的腿和脚，是在预言希腊帝国之后的罗马帝国。而那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是基督，是他的国度，他将投在巨象的脚上， 把巨像打得粉碎。也就在罗马帝国的时期，而且还是罗马帝国刚建立起来的早期，基督钉十字架，成全救赎，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神的国开始从人的内心建立起来啊。那是罗马成为帝国以后第二任皇帝的期间发生的事情。而有一天神的国将要取代世上一切的国。其实罗马并不是建于那个时候，并不是奥古斯丁，也就是奥大维 Octavia 建立的，并不是的，是他把它成为一个帝，让它成为一个帝国的。而罗马这个国家是更早就建立的，它建于公元前753年啊。罗马初建立的时候是公元前主前753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君王统治。200多年以后，他们开始寻求一个更好的政体，他们把国家改成一个共和的体制，共和。大概实行了400多年，一直到公元前64年啊。有人认为这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滥觞，一个起头。罗马这个国家，你知道吧？罗马在福音书的时代，在使徒行传的时代，他在各地他所征服的国家里面实行的地方自治，像犹太人就有自己的公会，自己的自治组织。这个我们以前学的这个地方自治这几个字，其实有可能是源于罗马的啊。那个时代虽然他们实行共和体制，可是也并不完全民主，比较像精英统治啊。今天世界上有一些不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国家，其实他们还是有一部分的民主，不过是有点精英统治这样啊。罗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执政者是贵族，他们组成了元老院，有点像英国的上议院或者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不过英国的上议院是贵族组成的，而美国的参议院仍然是民选的哈。也因为这样，美国才被称为民主国家。那个时候执政者在罗马，执政者是贵族，也组成元老院，他们称元老院里面的议员叫做 senator， 你知道这个字 senator， 今天美国的参议员仍然用这个字在讲参议员。而执政的最高官员称为元首 council， council， 而这个字一直到今天还被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执政官用这个字，另外他们的外交官，比方领事，仍然用这个字 council， council。而罗马在实行共和的时代，他们的这个执政官，这个 council， 这个元首，通常是有两位的，至少两位哈，也就是他们不是一个人独裁的。那这就会来到，如果你熟悉罗马帝国建立之初的那一段历史，可能特别从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的著作里面，在讲到凯撒大帝等等那些著作里面，你会看到关于这些故事啊。凯撒就是不甘于做共同的执政官，做共同的元首，想要成为独特的元首，往这一方面发展。后来被他一个亲信刺杀，对不对 ？Brutus 是不是？所以他并没有建立起帝国来，他也没有称帝过，是他的义子，他的后续接班人 Octavia 才建立起这个帝国，也成为独裁的皇帝君王的。知道这个故事吗？ 罗马这个国家在实行这个共和体制的后期，要求两位元首中间要有一位是平民，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发展，他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在走哈。在元首之下，他们有司法总长，有财政总长，有护民官。嗯，我差不多觉得后来的民主国家会有像这种什么司法院、立法院，有一点也是在罗马的时代就已经有一点雏形的。他们的护民官，你可能有的时候在一些有关罗马的时代的影片里面会看到，做护民官，护民官的这个职位是在国家里面被设立来特别保护平民的利益的人哈。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像现在的内政部长，我不知道现在内政部长是不是真的认为他们是应该保护平民的利益，可是有点像这样哈。嗯，这个国家罗马在公元前168年灭了希腊里面的马其顿王朝。其实他在成为帝国之前已经逐渐崛起于江湖，成为近东世界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啊。他直到公元前30年才灭了希腊的多利买托勒密，就是埃及的王朝。他怎么灭的呢？那倒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故事。听过 Cleopatra 吗？埃及艳后。就是罗马跟奥大维共同执政的安东尼，他却不爱江山爱美人，恋上埃及女王 Cleopatra， 甚至把罗马有一些领地送给他的情妇，就引起罗马元老院的不满，就要任命奥大维去发兵征讨安东尼。你们都知道这些故事吧？多少有一点听过哈。当然后来奥大维得胜了，得胜以后他当然就成为唯一的元首，就建立起罗马帝国来。这是公元前27年的事，好像他打下埃及之后的事情。他一直做皇帝做到公元14年，他做了40年左右的皇帝，称号是凯撒奥古斯都，我们中文和本原来的译文叫做该撒雅古斯都。他们用了凯撒大帝的称号，凯撒大帝其实从来没有做过皇帝，他被刺杀了嘛，就是 Julius Caesar， 英文的读法叫 Caesar，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凯撒。可是后来凯撒就成为历任罗马皇帝的称号，都叫凯撒奥古斯都、凯撒提比留、凯撒尼禄等等。我给大家一点尝试哈，记得这些事。我们知道罗马特别以强大的战斗力的军队闻名于世，所以有一个词可能是这样来的，跟但以理书有关系的，叫做罗马铁蹄，听过吗？因为这是但以理书里面尼布甲尼撒王的意象里面，他的脚是铁的吧，可是他用马来讲是罗马铁蹄，所以这个可能语出但以理书。而但以理在诠释尼布甲尼撒王的意象的时候提到这个腿跟脚代表的国家，说他半强半弱，你看有没有读到这个。很有意思，神选择罗马的时代来开始他的国度，开始他的教会，而这个国家是蛮有意思的，很多特征都蛮有意思的。而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但以在诠释这个意象的时候，对于这个帝国做了 好几样很丰富的描述哈，其中一个就是他半强半弱，可能是用来形容罗马虽然强大，可是你知道他一直都不曾有像大卫建造他的国度以后就整个国家就升平很多年日，他并没有。罗马就是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度之后，他一直都受北方蛮族的侵扰，而且总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胜过他们，差不多有500年之久一直在受北方蛮族的侵扰，所以就常常打来打去的就是这样哈。可能也因为这样，你就经常看见在讲罗马跟罗马有关系的战争，也就是他一直在打仗。你们看过一部影片叫 Gladiator 是不是，就是在讲到一个罗马的大将军后来沦为一个奴隶而且竞技场上的一个战士的故事哈。那个影片的一起头就是罗马正在打仗，他打仗的对象其实就是北方的蛮族，而那里面出现的皇帝其实是借用了那个影片，是借用了历史上被认为罗马最被人家尊敬的一个皇帝哈。他本身是一个哲学家，他并不太想做皇帝啊。你们听过他吗？叫做什么名字我现在忘了。所以罗马一直都半强半弱，他受北方蛮族的侵扰，始终没有办法完全泯平北方的蛮族，而且最后在公元476年他亡于北方的蛮族。在那个之前，因着君士坦丁大帝把国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而改名叫做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堡，所以罗马帝国就种下了后来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的原因。而我们刚刚讲的被北方蛮族所灭的是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在那个之后又存立了差不多1000年之久，成为抵抗穆斯林世界的侵害的一个重要的堡垒。这些是教会历史的事，如果你听过我们讲教会历史，我们都有讲过这些东西的。这个年代是读教会历史的人，读历史的人，西方历史的人都应该要记得的年代，就是西罗马帝国是在公元476年被北方蛮族所灭。因为一般的历史学家是拿这一年来做古代跟中世纪的交界的年代，西罗马帝国的沦亡，AD 476。这些北方蛮族有的是条顿族，有的是法兰克族，有的日耳曼族，盎格鲁撒克逊人，你听这些话熟悉吧，这都是组成了今天欧洲的国家的民族啊。所以西罗马帝国被这些北方蛮族灭亡之后，这些北方蛮族在当时的欧洲，特别是西欧逐渐形成的国家，就是后来今天欧洲的国家的大致上的雏形啊。所以今天的欧洲的各个国家，他们的民族渊源有很多是北方蛮族跟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的百姓组合而成的，你也可以说混血而成的。其实在中国你也可以知道历史上也有类似像这一类的混合带来的结果哈。但以理诠释说罗马是半铁半泥，就提到他的种族也不混杂，这是很有趣的形容。这就好像水跟泥放在一起， 它不会变成，虽然我们把它叫泥水，可是它其实不会变成一种东西，而是水是水，你是你，还是分开的，对不对？这里的意思也是这样。在罗马帝国里面就像这样，它虽然成为一个帝国，可是一方面罗马的贫富差距很大，据说曾经有两位护民官，他们刚好是兄弟，他本来想实施财富重新分配，因为他很关注这个贫富不均的情形，结果他们两兄弟就被刺杀了。而罗马帝国我们都知道，他虽然讲究民主，可是却有奴隶制度啊，就是连自由人非奴隶也阶级分明。在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的时代，我们多少可以一窥当时的情况。保罗说他是罗马人，记得吗？因为就是在自由人当中也会分成意大利人，分成拉丁族、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是最上一层的，就是有点像英国的爵士爵位一样，有点像贵族的阶级啊。另外有一些是殖民地的那些人，还有另外更低层的，就是那些奴隶阶级。虽然经过许多年的斗争，罗马帝国这些阶级没有像以前那么分明，可是还是有那些阶级，在保罗的时代你可以看见的。所以这是戴伊里对罗马帝国的形容，而基督的国就建立在这个氛围底下。从罗马帝国开始，历史历代都有一些国家政权对基督徒所讲的神的国怀有疑虑，很怕会动摇他的政权。因为基督徒就讲一个国，这个对一个国家领袖来讲都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哦，对不对？在我的国家里面讲另外一个国，什么意思嘛？其实他们不了解，神的国并不像地上的国家政权，是会兴起一个来取代另外一个的。它是在建立在人的心中，使他们成为更有公义、爱、喜乐、平安这样的人。这本来应该跟任何国家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不对？对吧？就像林肯总统用了以前的人说的话，说是一个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民有民治民享的一个国家。而真正能达到这个理想大同世界的，那就是神的国。神的国的目标就像这样。可是问题是，当有权位的人，在世上的国家里面有权位的人，只在意他的权位，而不真的在意百姓的利益的时候，他就会看教会是他的威胁。其实这样看的领袖其实是还蛮正确的看待教会的，教会确实会取代他的。如果你只想要自己的利益的话，自己的权势，可如果你真的像很多政治人物会讲的，就是哦，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是为服务百姓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理论上他们应该要支持教会的，要跟教会同心来建造这一件事的。所以神的国就是像这样建造，有一天他将要完全建立起来，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地上的国度了，基督的国将要取代世上所有的国。所以国家政府理论上应该要乐见其成，因为那是世界上会有国家，开始有国家的时候的原始的目的是这样。但是也因为这样，地上的国度与神的国怎么样建立在人的心中息息相关，因为神的国的建立会影响这个地上的国度，他的国民是怎么样的人，他的国家就会怎么样。而当国家的领袖还有百姓不够让基督在生命中掌权的时候， 即使一时存力兴盛，总是不会长治久安的。所以美国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也是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他讲过一句有名的话，我们不时的会提到这一句话，他是宪法的起草人，那是一直到今天被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其中一部宪法。可是他这样讲，他说这部宪法是为一群有信仰，他指的是基督教信仰，这部宪法是为一群有信仰有道德的百姓设立的，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百姓，这部宪法绝不够用。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国家，甚至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经常有百姓批评他们的司法，批评法官判案，批评这些事啊，常常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拥有好的宪法或者法律，而是真正能够好好的治理一个国家的这个宪法并不够用呢。除非这一群百姓有美好的信仰跟伦理道德。谁让我讲一句干预政治的话，我从来不做这种事的，就下一次你要参加选举的时候，尽量选那种会注重伦理道德的人，而不要只选举那种注重的是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事的人。林肯总统，美国第16任总统，他讲另外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安全的唯一保证乃是将我们的根基立在道德与信仰上面。我们回到这个第二章最后一段话，我们刚刚没有读的，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46-49节，我们很快要结束了。但以理书二章46-49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尽管但以理一直把荣耀跟能力都指向神，王还是把他本人当作神，对吧？因为在尼布甲尼撒的观念里面，神并没有具体的位格，只是灵界的力量而已。而他发现但以理的神好像比他那些术士的神厉害一点哈。但是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影响是逐步渐进的，我们不应该期待那些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人一次就能把局势翻转过来。只要有人活在主里面，定义要带来影响走向神的国，定规会有这样的果效的。可能不会很快，可是建立起来的国度，在人生命里面的这个神的果，将会是永不败坏、永不被取代、存到永远的果。所以当世上的国度带来许多的纷扰的时候，不要陷入其中好吗？不要与它共舞，而要在主里面找到藏身之处，就是那一块石头，它必作为圣所，对不对？在所有世俗的情欲、罪恶的骚扰，还有我们老我的舞动当中，我们找到这个隐秘处， 我也想让大家唱一首这样的诗歌，颂赞诗选107首。颂赞诗选107首。第一节唱两遍哈。起立来唱。